欢迎来到第43天，今天这一讲是神经网络基础。神经网络的基本单元是线性变换加非线性激活的堆叠。
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说明激活函数的必要性，并论证去掉激活后深度为何失去意义，能画出前向传播与反向传播在计算图上的方向，并解释链式法则的作用，能写出训练循环的四个步骤，并说明梯度清零缺失会导致什么现象。
没有激活函数时，无论堆多少层，整体仍等价于一次线性变换，因此非线性是深度带来表达力的前提。训练依赖两个机制，前向传播计算预测与损失，反向传播沿计算图用链式法则求出每个参数的梯度。 PyTorch 的自动微分会在前向时记录操作，构成动态计算图，调用反向时沿图回溯累积梯度。注意是累积而非覆盖，所以每个训练部都要先清零，这是初学者最常见的错误来源之一。
先看第一部分，为什么必须有非线性？
一层全连接做的是矩阵乘法加偏置，这是一个线性变换。两个线性变换的复合仍然是线性变换，因此把若干层线性变换直接堆叠，其表达能力与单层完全相同，参数变多了，能拟合的函数足却没有扩大。在每层之间插入非线性激活函数后，网络才能逼近复杂的非线性映射，深度才开始有意义。这是理解为什么深度学习需要激活函数最直接的解释，也是设计网络时不能省略的一步。常用激活函数各有特点，整流线性单元计算简单，在正区间梯度恒定，缓解了深层网络中梯度逐层衰减的问题，但输入为负时梯度为零，可能导致部分神经元长期不更新。带泄漏的变体给负区间保留一个小斜率来缓解这一点。选择激活函数不是玄学，而应结合梯度传播行为与实测收敛曲线来判断，并把对比结果记录下来。
再看第二部分，自动微分与训练循环。
PyTorch 采用动态计算图，前向传播执行的每个操作都会被记录，形成一张从输入到损失的有向图，调用反向传播时，框架沿这张图从损失出发，用链式法则逐步计算出每个参数的梯度，并写入参数的梯度属性。官方文档特别说明，梯度是累积的，新计算出的梯度会加到已有值上，而不是替换。这个设计支持梯度累积等技巧，但也意味着常规训练必须在每步开始前显示清零。标准训练循环有四步：清零梯度、前向计算损失、反向传播求梯度、优化器更新参数。少了清零，梯度会跨批次累加，等效于用一个不断变化的巨大批次训练，表现为损失剧烈震荡或不下降。评估阶段还要做两件事，把模型切到评估模式，影响随机失活与批归一化的行为，以及关闭梯度计算，以减少显存占用和加速推理。这两点漏掉不会报错，只会让结果悄悄失真。
这里插一道自测题，为什么把多层全连接直接堆叠而不加激活函数是没有意义的？
线性变换的复合仍是线性变换，因此堆叠若干层线性层的表达能力与单层相同，参数增加，但可拟合的函数足没有扩大。必须在层间插入非线性激活，网络才能逼近非线性映射，深度才产生额外表达力。
再来一道，训练循环中忘记清零梯度会出现什么现象？为什么框架不默认清零？
梯度会跨批次累加，参数更新方向被历史批次污染，表现为损失剧烈震荡或迟迟不下降。框架不默认清零是因为累积行为本身有用途，例如在显存不足时用多个小批次累积梯度来模拟大批次训练，所以清零时机交由使用者显示控制。
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忘记梯度清零，把损失不下降归因于学习率或模型结构，评估时未切换到评估模式，随机失活仍在生效，导致结果波动，认为堆更多层一定更强，忽略没有非线性时深度不产生表达力。
用 PyTorch 实现一个两层全连接网络，完成手写数字分类，手动写出训练循环的四个步骤，并解释每一步的作用。 动手步骤是构建一个包含两层全连接与一个激活函数的网络，打印结构并数出可训练参数总量，实现训练循环的四个步骤。训练若干轮，并记录每轮的训练与验证损失，故意注释掉梯度清零一行。重新训练并记录损失曲线的变化，解释现象成因，去掉激活函数，重新训练，对比准确率与损失曲线。再在评估时忘记切换评估模式与关闭梯度，记录结果差异与显存占用变化。
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网络结构、参数量统计与完整训练循环代码，提交去掉梯度清零与去掉激活函数两组对照实验的损失曲线与解释，记录评估模式与梯度关闭对结果和显存的影响，并说明为何不会报错。
第43天，神经网络基础就讲到这里。